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的经文，知道主耶稣行了第四跟第五个神迹。耶稣在山上给5000人吃饱，其实实际的人数起码有15000人。圣经所说的5000人只是指着男性说的，没有包括妇女和孩子在内。耶稣借着5个饼和2条鱼使那么多人吃饱，之后他就独自到山上去祷告，让门徒坐船渡到加百农去。后来门徒在海上遇见了大风巨浪，十分的危险。主耶稣这时候从岸上行走在海面上，并且命令风浪停止。门徒看见这事就大大的惊讶，因为连风和浪都听从了主的命令。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4节开始讲解，让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24到26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这时候有很多的人正在寻找耶稣，也许是那些看见了神迹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人。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看看主是怎样的人，另外一方面希望从主的身上得到好处。不过失望得很，他们既然找不到主耶稣，也找不到主的门徒，所以他们就坐船往加百农去。请大家留意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23节，约翰在这里头一次称耶稣为主，他通常都是称他为耶稣，因为主是道成了肉身，所以他称主为耶稣。耶稣住在人群当中，并没有把自己看作神的儿子。第25节说，众人找到了耶稣，就问耶稣是什么时候到了那里。 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却是指出他们心里的动机。他们找耶稣无非是为了肉体的好处，而不是对神的道有兴趣。耶稣似乎有点不客气，不过主耶稣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他却是要把神的真道指给他们看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7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这几句话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说，可以这样说，不要为那能坏的食物而努力，却要为那给人带来永生的食物而努力。神的儿子会把这样的食物赐给你们，神已经在这食物上盖了印。大家还记得井旁的撒玛尼亚妇人吗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法将主题引到永生方面，他先是用水来引起话题，之后就带出活水，这一次却是用粮食而带出生命的粮。主耶稣是水也是粮食，水跟食物都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。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节，这里说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那些人问耶稣应该怎样行才能够得救，很多人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得着救恩，其实人的工作怎么能够被神悦纳呢？神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工，就是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只要单单的相信他就能得的救恩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29节的话。神的工只有神能做，不是我们能做的。神今天为我们预备了食物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是了。神的食物能喂饱我们的灵命，我们只管来支取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0节的经文，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再一次提到神迹，他们听见主说要相信，于是便要求主耶稣先行神迹，因此就证明他是可信靠的。他们所说的话证明他们的顽梗和不信的心，他们要看见才肯相信，同时他们一直希望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肉身的好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31到33节的经文，我把它读出来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甚至于举了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作为例子，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意思是他们曾经亲眼看见神迹，而肉体又得到了满足。他们要求主也像摩西一样，使他们也有同样的经历。主耶稣却指出，玛纳不是摩西赐给他们祖宗的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同时， 神不单只一次这样行，而且是40年之久，每天都赐给他们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6章34跟35节的经文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基督就是玛纳，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，人吃了就不死，这就是救恩。基督也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常常从他那里得到喂养，我们的灵命才会长进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36跟37节的经文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37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，我再把它读一次。这里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今天在神学上有被拣选和自由意志的两方面的争论，第37节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论点。这里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这是拣选，但是下一句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这也是对，这是自由意志。这两者都对，天父把人赐给基督，但是人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得救。那些来到基督面前的，都是父所赐给基督的。斯布真牧师传福音的重点是强调愿意来的人都可以来。有人对他的看法有意见，是不是牧师解释说，如果主耶稣在蒙拣选的人身上挂上一个布条，那么我就会走到街上掀开人家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那一个条子，如果有，我就向他传福音。但是神并没有那样做，神要我将福音传给万民，使万民都听到主的福音，并且鼓励他们，凡愿意来的都可以来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所以你可以争辩说你是蒙拣选的，但是你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来了就是蒙神所拣选的。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38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按神的意思。因为人只要被举起来，你来仰望他，相信他，你就可以得着重生，那也是父神的旨意。人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。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6章39节跟40节的经文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预定这个词只能够应用在得救的人身上，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就得称为义，他将来也要得着荣耀。神却是不惜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， 而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神的意思是希望一个也不失落，同时在末日的时候，世人因着主的缘故而能够复活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一、四十二节的经文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在他们看来，主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子，为什么他会大言不惭呢？他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他的父亲是约瑟，母亲是玛利亚。实际上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，他是由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下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三跟四十四节的经文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吸引这一个词是说明了属神的拣选，但是我们自己有自由意志决定要不要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接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，这里说，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旧约的先知分别预言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事，就如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十三节说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又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样说，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至于马拉基先知，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说，但向你们敬畏我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人若是听了神的话，就到基督那里去，这是众先知所预言的。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跟四十七节的经文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主耶稣在第四十七节说得很清楚，说信他的人就有永生。我们继续看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的经文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那些在旷野吃过玛纳的人，他们最后还是死了。玛纳只能够满足人们肉体的需要，但是我们的主却能够使人得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，能够满足属灵的生命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二节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 你看这一些的犹太人往往只会想到肉体的需要，忽略了那属灵的生命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3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主耶稣这意思就是说，要在灵性上与耶稣发生关系。下面我们来读第54节到58节的经文。主耶稣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主耶稣说这话是为着设立圣餐做准备的，很显然的，他现在就在他们的面前。他并不是说他们要吃他的肉，他们要喝他的血，他的意思是说他要舍去自己的生命。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过他自己的门徒，那血是象征生命。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神老早就已经教导以色列民，血就是代表生命。摩西在西乃山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主耶稣现在要舍去自己的生命，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流血舍身。人要得到救恩，就是以一种最亲密的方式来接受主耶稣，接他进入到自己的心里。这就是圣餐的基本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在许多世纪以来对圣餐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虽然没有很大的争吵，却是各次己见的。当主耶稣在一间楼房的时候，他将饼拨开递给他的门徒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现在不同的教派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。罗马天主教将它的重点是摆在这一个字的上面，他们强调这是我的身体，他们认为那饼变直了，变成了基督的身体。我不赞同这一种的看法。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教导任何形式的吃人肉的真理。另外，信义中的教会就认为在圣餐中耶稣的血肉是同在的，那就是说接着那饼那酒，你就得着基督的身体。对这一点，我也认为那是误解了主的意思。还有一位瑞士的改革中领袖又是另外一个看法，他认为饼和酒只是一个象征，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礼仪而已。我相信这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所有的看法，我个人却认为这个看法比前面两者更是误解了主的意思。加尔文把重点放在是这一个字上面，这是我的身体。改革后的信仰就是强调那一点，饼是饼，它不会改变的，酒也是酒，它不会变质的。我们不是接着实行这礼仪而取得基督的身体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位教授这样教导说， 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将饼放在嘴里，就是等于把基督接进心里。弟兄姐妹，我认为我们守主餐，就必定会蒙受属灵的福气，这不是骗人的一种事情，更不只是守一守一个礼仪而已。守主餐有它丰富的含义，并且给那些诚心遵守的带来属灵的福气。这是我对于主耶稣在这里向门徒所说的话的看法。基督徒最要紧的是要与主有亲密的关系。下面我们再读一段圣经，看约翰福音第六章59节到63节的经文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一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耶稣在这里清楚指出来，叫人活着的是灵。我们要用信心来守圣餐，那杯对我来说是甜的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尝了苦杯，所以现在我才能喝着甜杯。这甜杯提醒我，主耶稣为我流了宝血，那里面是带着属灵的祝福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我欢迎你来信。